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19日星期五23点，巴黎时间星期六0点，北京时间星期六早晨6点。首先，请听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首次国外之行，华盛顿表示，武力阻挡朝核问题将会是一场悲剧。平壤否认释放了勒索病毒，伊朗人踊跃参加总统大选，法国总统府试图平缓与媒体的紧张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左右布局争取立法大选赢得多数，瑞典决定放弃追查危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阿桑奇希望到法国避难，戛纳电影节新的一天，两部竞赛片夺大奖声势很大。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详细内容。在国内因通俄门被削弱的特朗普，周五即正式开始首次海外之旅。他将访问沙特、耶路撒冷、罗马、布鲁塞尔、西西里、伯利恒。媒体评论称，一次布满荆棘的旅行。特朗普总统登上总统一号之前发推说，我正在准备我的首次外国之旅，全力保护美国的利益，这是我最爱做的事情。第一次旅程十分紧张，8天之内到访5个国家，与多位领袖多次会晤，从沙特国王到罗马教皇，从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视为对外缺乏经验又喜欢表达的特朗普充满着危险。有关特朗普团队大选期间与俄罗斯官员秘密接触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这使得特朗普的处境越来越微妙，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种特朗普究竟能否承担总统重任的想法。专家评论说，谁也无法知道特朗普在外国将如何行事，如何讲话，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特朗普的亲信则表示，总统与外国元首打交道时，第一要素是友善和坦率，这被认为是国际关系最重要的保证。特朗普不太喜欢长时间在外旅行，这次陪伴的他的有他的夫人、他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伊万卡和丈夫同时是特朗普的顾问。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动身前往中东和欧洲访问，这是他上任后首次出访。而就在他启程前夕，美国司法部指派了前联邦调查局长穆勒为特别检察官，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通俄门事件，让特朗普此行背着沉重的包袱。就米勒的任务和作用，本台常驻华盛顿记者阿嫩·马黑发来的报道说，
Les liens du général Flynn avec Moscou, la tentative du président d'enterrer l'enquête sur son éphémère.
弗林将军和莫斯科的关系，美国总统是否曾经试图阻止对其短暂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的接触等等，罗伯特·穆勒将拥有所有的自由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他可以传讯质问所有他认为有必要的人，包括总统在内，他只向美国司法部汇报，美国司法部也向国会介绍了任命穆勒的原因。参加相关会议的参议员格拉汉表示，过去对弗林的调查只是情报部门的调查，而他认为现在的调查则是犯罪调查了。参议员格拉汉还说，如果他是穆勒的话，他会紧密监视各位证人的。穆勒今年73岁，曾经是非常受尊重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不论是美国的左派还是右派，都对他非常尊重。在调查和入侵伊拉克相关的丑闻期间，他和当时司法部年轻的二号人物科米成为盟友。目前科米已经被特朗普解雇，成为了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并引爆了丑闻。
美国针对朝鲜传递的信息似乎令人迷惑。前不久，特朗普曾表示，美朝之间难免一场重大的军事冲突，但是他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刚刚表示，军事选项将会是悲剧。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五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选择军事手段阻止朝鲜核计划将会是一场悲剧，也是不可想象的。他表示，美国将会努力与联合国、与中国、与日本、与韩国合作，尽力找到一个化解朝核冲突的办法。 但是根据专家意见，平壤加快了打造弹道导弹的步伐。这一弹道导弹将能够携带可以发射至美国本土的核弹头。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领袖曾表示，绝不会允许朝鲜拥有可袭击美国本土的核武器。五角大楼头目表示，中国仍然可以对朝鲜施加作用，中国对朝鲜施加的压力产生了影响力。不过他承认，这一影响力当然远远不够完善。他暗示，就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峰会时，平壤又试射了弹道导弹。袭击全球100多国，尤其造成中国数万机构瘫痪的勒索病毒是朝鲜释放的吗？许多专家都有类似的看法，而且出现了连中国也不放过这类说法。不过平壤当局周五终于出面说话，这种说法太可笑。朝鲜驻联合国副大使周五称，把他的祖国与一场横扫全球150多国导致30万电脑瘫痪的大病毒绑在一起，实在是极其可笑的说法。指控朝鲜放毒并非美帝国主义造谣，全球许多知名的反电脑病毒公司，包括位于美国的赛蒙铁克、位于俄罗斯的卡巴斯基实验室，周一发表声明称，经过对病毒验证，发现朝鲜与这一病毒的潜在关系。电脑专家在追踪黑客从上周五开始的大规模勒索攻击线索时，发现了一个通往朝鲜的链接。许多专家认为，这是朝鲜发动的一场网络袭击行动。朝鲜驻联合国副大使周五表示，每次发生一些古怪的事情，反应的模式都是固定的。美国及其敌国立刻借机鼓噪一场反对朝鲜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完全是合谋的行动。一年一度中国广西玉林狗肉节举办前夕，一个民间组织表示，今年将禁止狗肉买卖。请听刘芳的介绍。
玉林荔枝狗肉节是在广西玉林市民间自发形成的一个节日，每年夏至6月21日或22日，当地民众便会按历史形成的风俗开始大量食用荔枝和狗肉，玉林荔枝狗肉节因此得名。法新社报道指出，美食节期间烹饪狗肉的做法在中国国内乃至国际社会引发强烈争议。不过，据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人道协会组织披露，当地政府决定2017年版的玉林荔枝狗肉节将禁止任何狗肉交易。玉林市政府已通报当地餐厅、街头摊贩及市场商贩，禁止在狗肉节期间出售狗肉，违者将被检控，并可被处罚高额罚款，最高可达10万元人民币。据报道，玉林荔枝狗肉节每年举办期间，数千条狗在十分残酷的条件下遭到宰杀并被食用，有些动物遭到暴力，甚至被活活烹饪。动物保护人士表示，即使玉林的狗肉禁令只属暂时性，但仍希望这一禁令能够带来骨牌效应，最终令狗肉交易链断裂。不过周五，法新社向玉林市餐厅负责人问询时发现，这些餐厅老板并不知晓政府当局关于禁止狗肉交易的决定。当地一名官员也表示，对政府禁令毫不知情。一些餐厅负责人向法新社披露，动物保护协会的抗议往往适得其反，反而吸引了更多的好奇人士前往狗肉节，更多的狗肉爱好者去品尝狗肉。
伊朗人周五踊跃并且兴奋地参加总统选举投票，这一投票将决定任期届满的总统鲁哈尼的前程，以及他决定的伊朗向世界继续开放的政策。这一开放是从六强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之后开启的，投票站应到很晚的时候才会关闭，尽量让更多的选民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改革派一方作为总统鲁哈尼的联盟，呼吁他们的支持者踊跃投票。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经过连续12小时投票后，5600万注册选民中的3000万已经投票。鲁哈尼是温和的宗教出身的政治领袖，现年68岁，这是他第二次竞选总统。他的对手是一位亲近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尼的保守派领袖。鲁哈尼2013年第一次当选总统，把他的大部分任期贡献给了与六强国谈判，最终使伊朗获得了对外开放的机会。伊朗大选的现场情况，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5月19日周五是伊朗2017年总统大选投票日。伊朗各地投票站当地时间周五一大早8点，即国际标准时间3点30分，开门迎接总数为5640万的选民。在经过历时10小时投票后，伊朗各地投票站在当地时间周五18点，即国际标准时间13点30分闭门。本台法广有两名特派法语记者在伊朗现场观察本次总统大选的投票进程。在一个以伊朗历史上知名思想家米尔达马德命名的街区，德黑兰大学文学专业的一名年轻大学生在接受本台法语特派记者采访中说，
It's about our destiny. We choose between war or peace.
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这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抉择，这对我们的国家十分的重要。如果我们选择来西，将会有战争，甚至可能会有核战争，但如果是鲁哈尼，则将会有和平。对此，他已在最近4年里向我们做了表明，例如，我们比内贾德主政时代更自由了。人们投票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更持久的和平，经济也十分的重要。在经济层面，我们现在实在是太脆弱了。鲁哈尼能够改善我们的经济，他有领导伊朗的政治经验。我们年轻一代的伊朗人想要全球化，鲁哈尼能帮我们这么做。
Young generations of Iran, we want globalism, and Rouhani can do this for us.
本台法语记者介绍说，米尔达马德是德黑兰一个比较富有的街区，寻求连任的鲁哈尼在这里有不少支持选民。尽管伊朗总统大选的选举程序里预设了两轮投票，但以现总统鲁哈尼为例，他在四年前2013年6月14号的上一届总统大选中，经过第一轮投票后，就以 50.7% 的得票率胜选。
在遭到记者团体和部分媒体老总抗议总统初选有意识的记者之后，艾雷社工希望缓解与媒体的紧张。马克龙就职总统大典举行不足一星期，媒体对总统出访挑选记者发出了警报。总统府周五在致记者吴江界住址的一封信中说，艾雷社工没有替代编辑部的打算。记者吴江界协会总干事对总统府的姿态表示赞成，但是要看下一次总统出行时是否真正兑现诺言。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新总统马克龙周五出访马里之前，艾里舍宫新闻处直接与部分记者接触，希望他们负责总统马里之行的报道。这一违反新闻操作规程的做法被视为史无前例。随后，法国25家媒体的记者联盟以及15位媒体的总编及编辑部主任发表致总统公开信，表示抗议。瑞典决定放弃追究涉嫌强奸指控的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之后，阿桑奇的律师宣布，阿桑奇希望在法国寻求政治避难。与此同时，阿桑奇表示已经做好与伦敦和华盛顿谈判的准备。阿桑奇的律师发表文稿称，阿桑奇是唯一一个被联合国以及被西欧承认的政治难民，他呼吁法国总统采取政治姿态使其获得难民身份。阿桑奇，澳大利亚人，2012年以来躲在伦敦厄瓜多尔大使馆避难，他一直否认强奸瑞典妇女的指控，拒绝被引渡到瑞典，他的理由是害怕随后被引渡到美国。瑞典检方周五发表声明称，决定终止对阿桑奇涉嫌强奸的调查。戛纳今天主竞赛单元放映两部影片，一部是匈牙利导演凯内尔·穆德鲁佐的《多余的人》，给移民赋予了应有的荣耀。这部片子一放映就被视为是具有争夺金棕榈大奖实力的影片。另一部也不弱，就是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玉子》。评论者称，匈牙利导演穆德鲁佐把戛纳国际电影节沉入了一个政治与社会交错的氛围，主题是移民陷入地狱般生活的故事，这部片子让人感到沉重。同日上映的奉俊昊的《玉子》则被称之为好好先生。好好先生叫 Olga Jia， 是一个转基因的肥硕的一头可爱的猪。原来这头猪是与一位年轻的女孩，电影女主角是最好的朋友。不仅这部片子生动幽默惹人注意， 引起关注的还是这是网飞集团拍摄的两部片子之一。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报告完毕。听众朋友，下面今天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目前位于华盛顿政治漩涡中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9号启程，出访中东地区和欧洲多个国家，他还将出席北约峰会和七国集团的峰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四表示，特朗普此次出访传递出的信息是，作为应对全球挑战的领导者，美国回来了。特朗普将借此机会展示其作为一个设法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国家领导人的角色。但是由于特朗普上任以来在很多国际问题上都发出了前后不一致的言论，他也被认为是口无遮拦的大嘴总统，外界很可能会将特朗普与外国领导人并肩站立的形象与他在美国国内面临的大量争议进行对比和分析。分析指出，多任美国前总统都将首个出访地定在邻国加拿大或者是墨西哥，而特朗普此次则打破了惯例，首先选择前往中东地区，这显示出他将反恐、以巴和平和叙利亚冲突等议题列为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此外，他还希望通过此行来改善美国和一些国家的关系，包括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并且重新确认美国对盟友和伙伴国的各项承诺。法新社指出，在外交问题上，特朗普的态度已经和竞选期间的言论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但是他可能还需要解释他的竞选口号“美国优先”与多边主义之间的兼容性。尽管美国的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指出，特朗普总统很清楚，美国优先并不等同于只有美国，而正好与此相反。但法新社说，这句话说得很好听，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不少疑问。白宫则强调，特朗普此行将到三个宗教圣地访问，认为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出访。根据行程，特朗普将首先访问盟友沙特阿拉伯，在利雅得，特朗普将致力于表现出与他的前任奥巴马的不同，达到修复两国关系的目的。特朗普对伊朗严厉的态度，对人权问题或避而不谈，以及可能签署的大笔武器购买的协议，都会让他在利雅得受到欢迎。但是特朗普在50个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以伊斯兰教为主题的演讲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特朗普在出发前曾表示，他将呼吁和仇恨以及极端主义做斗争，提倡具有和平视野的伊斯兰教。在中东，特朗普将和他的朋友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见面，同时他还要去伯利恒与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阿巴斯举行会谈，他希望能够推动巴以的和平协议。但是法新社指出，目前这个协议的框架尚不明朗。在结束对中东地区的访问后，特朗普还将前往梵蒂冈、意大利和比利时，此间他将出席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以及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梵蒂冈方面已经表示，教皇方济各将于5月24号会见特朗普，而此次会面是特朗普和方济各之间展开的首次面对面的直接对话。此前两人由于在移民难民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观点十分不一致，不时会隔空的互呛，因此这也被认为将是一次很奇特的会面。分析认为，特朗普将出席的北约和七国集团峰会将涉及到经济、防卫和外交等多个层面的事务，这将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在复杂的国际多边场合接受的考验。由于特朗普之前对英国脱欧、欧盟的未来以及北约组织的角色等问题上都发出过前后不一致的言论，也让他此次布鲁塞尔之行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在北约组织问题上他将如何表态，他是否会和他的前任一样继续留在北约也受到关注。他在当选总统时曾经说过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来又说有可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前顾问库普山指出，特朗普的欧洲行特别令人关注，特朗普的一些言论引发了美国不少盟友对特朗普政府孤立主义倾向的担忧，以及对美国能否履行各项承诺的疑虑。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一直没有对美国是否要遵守北约组织协定 定的第五条，也就是在盟友受到攻击时，其他国家要团结一致对抗的问题作出承诺。另外，美国媒体将如何对待特朗普此次访问也是关注的焦点。法新社评论说，不论他此次出访会展示出何种形象，取得何种成就，都很难让人忘记他目前陷入的政治漩涡。前美国国安局的成员，目前在布鲁金斯学会任职的布鲁斯·里德尔先生，将特朗普此行和尼克松1974年的中东行进行了比较。当时陷入水门事件的尼克松总统希望通过中东行来转移注意力，但是他并没有成功，因为美国媒体对水门事件穷追不舍，反而将尼克松的访问作为次要的事件来进行报道，继续爆出水门事件的内幕，最后导致尼克松下台。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好，现在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告知政府要采用什么样的工作方法，这是5月19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写道，在5月18号星期四召开的第一次新政府内阁部长会议上，法国总统制定了今后要遵循的路线图和规则。马克龙要求总理以及内阁成员们要守纪律，要团结，而且还要完全的忠诚。马克龙希望在6月份的立法选举之前就启动公共生活道德化法律，除此之外也要很快启动劳动法典的大修改工程。法国总统另外也希望在6月份的立法选举之前把跟随他的人再次动员起来，因为立法选举的结果很重要，这将决定他今后能够有多大的行动的余地。法国总统希望能够改变总统府在对外沟通上的做法，决定和媒体保持一定的距离，只让一个小规模的总统府团队来挑选哪些记者可以接触到总统。新总统的这一做法也是19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转内页文章的报道重点。法国总统刚一上任就于星期五前往非洲国家马里看望在那里执行任务的法国士兵，这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头版转内页文章报道的重点。就此相关文章写道，马克龙前往马里问候奥朗德派去的法国士兵。文章援引总统府外交小组二号人物勒施万列的话说，总统认为非洲应该占据着战略的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到国外出访，远离华盛顿的是非，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重点报道内容。文章写道，特朗普应该于19号星期五离开华盛顿进行上任之后的首次国外出访。特朗普的第一次出访将从沙特阿拉伯开始，然后经过以色列、梵蒂冈、布鲁塞尔，最后再到西西里岛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后结束。在布鲁塞尔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25号中饭期间接触法国新总统马克龙。文章指出，这一长途旅行将让特朗普暂时躲开华盛顿的是非。自从媒体披露特朗普向俄罗斯代表团泄露机密信息，并有可能妨碍司法的工作之后，主要的股市星期三和星期四都受到了这些消息的负面影响。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表示，特朗普的首次国外出访不是没有挑战的，也不是没有风险的。比如在第一站利亚德，特朗普就要就伊斯兰发表讲话。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将横向多元化发展，这是5月19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一篇文章的内容。文章指出，年收入大涨 56% 的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要发展云、人工智能以及娱乐业务。 文章还写道，虽然网上销售依然是阿里巴巴的中心业务，但是目前阿里巴巴把自己定位是一个数据集团，而不再只是一个销售的平台。文章说，中国首富马云的集团的方向很明确，今后要发展云、人工智能和娱乐业务。但是文章也说，横向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也不会是平坦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5月16日，总部在纽约的知名人权 NGO 人权观察对中国警方目前正在推进的全国性 DNA 数据库可能带来的问题提出质疑和预警，认为其缺乏监督、透明和隐私的保障。根据人权观察的调研，从2000年初期，中国公安部就开始建立名为法庭科学 DNA 数据库，又名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全国性可查询 DNA 数据库，它是整个公安信息化项目金盾工程的一部分。到了2015年下半年，公安部已经录得了4400万件未分类数据记录，号称全世界最大的同类数据库。这些数据是从超过4000万人身上提取，另有150万笔取自刑案物证。公安部还有另一个打拐 DNA 数据库，已经录入53000份 DNA 记录。警方表示，该数据库的用途是侦办犯罪，例如恐怖主义活动和人口贩运，以及辨认尸体和流浪人员的身份。根据中国的法律，公安机关收集 DNA 样本仅限于去侦办具体刑事案件所需。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和生理状况，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资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刑侦人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强制检查。中国法律并未规定 DNA 样本可以保存、分享或使用多长时间，也没有说明如何对采样程序提出申诉。人权观察就质疑，中国警方利用其手中的大权广泛收集 DNA， 却缺乏有效的隐私保障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正在将它的奥威尔式体制推上新的层次。首先，由已知个案来看，警方收集 DNA 未必与具体案件侦办有关，公安机关通过运动形式大量收集一般公民的生物数据，只是因为收集基础信息已被警方列为工作目标。调研显示，许多曾遭警方收集 DNA 的民众将他们的经验发表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知乎、百度知道、贴吧和天涯。有些网民在贴文中描述，警方官员来到他的住家、学校或者公共场所对他们进行采样，但没有一个人说到警方曾出示搜索证或事先有所通知，而其他人则说是在向公安机关申办证件时要被要求提供 DNA 样本，例如居住证和身份证。还有些人是被公安人员带到派出所问话时被采集 DNA 样本，尽管他们并未遭到正式的拘捕或者逮捕，他们在网上表示他们对此感到很生气。此外， DNA 的采集往往以超过嫌疑人和犯罪的广泛类别为对象，这些类别往往因时而异，但通常包括重点人员及当局眼中具有潜在威胁人员，例如意见人士、维权人士、上访者和其他有犯罪记录的人员。工作目标，也就是公安机关用来描述其关注对象的含糊词语，以及流动人口等。人权观察质疑，中国许多地方的警方正在强迫一般人，既非犯罪也非嫌疑人，抽取提取样本，而其他样本则包括早已受到政府锁定监控的各种勒索群体，包括农民工、意见人士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由于警方大权在握，隐私权在中国尚无可塑性，人们几乎没有能力抵制这种个人信息的收集。这家人权机构认为， DNA 数据库并非当然不合法， 在某些情况时可以是可以接受的办案工具，但如果要达到中国已经签署但尚未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隐私权国际标准， DNA 的采集和储存必须受到管制，范围尽量狭窄，并与其所要达成的安全目的形成比例。此外，联合国隐私权特别报告员曾指出， DNA 数据库可能导致人权问题，包括可能被滥用于政府监控，包括确认亲属和父子关系，以及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此外，未经充分知情收集 DNA 数据，只有在侦办重大犯罪的需要，而且必须基于符合人权的理由进行事先的立法许可。对此，人权观察中国部的主任李察深认为， DNA 采集在侦办具体刑事案件时是正常正当的警察执法行为，但前提是人们的隐私获得有效的保障。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首次国外之行，华盛顿表示武力阻挡朝核问题将会是一场悲剧，平壤否认释放了勒索病毒，伊朗人踊跃参加总统大选，法国总统府试图平缓与媒体的紧张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左右布局争取立法大选赢得多数，瑞典决定放弃追查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阿桑奇希望到法国避难，戛纳电影节新的一天，两部竞赛片夺大奖声势很大。各位听众，现在是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享有盛誉的法国奢侈品依然保持强势增长态势。根据著名审计和企业咨询公司德勤公布的最新全球奢侈品力量排行榜，在全球奢侈品公司百强中，三家法国企业名列前十地位。在全球奢侈品销售中，法国企业继续处于垄断地位，其销售额几乎占全球奢侈品销售的四分之一。在2017年全球奢侈品公司百强榜单上，法国路威明轩集团蝉联第一，紧随其后的则为瑞士奢侈品公司利丰集团和美国美妆巨头雅诗兰黛集团。这份榜单的排名以各奢侈品集团100强2015财年的销售额为依据，总计金额为2120亿美元。涉及的产品部门包括成衣、配饰、高级珠宝、手表、美妆和香水。不过，排行榜的次序有可能出现变化，主要原因则与美国美妆巨头柯蒂和宝洁公司合并，以及全球最大光学镜片公司法国的伊仕路与眼镜业行业巨头意大利的陆逊蒂卡的并购计划有关。世界奢侈品百强排行榜中共有十家法国企业，这十家法国公司年销售总额的增幅达 14.9%， 平均年销售额超过50亿美元。其中，路威明轩集团、开云集团和欧莱雅集团奢华产品部门三家公司的奢侈品销售额占十家法国奢侈品公司总销售额的 75% 以上。十家法国企业中，路威明轩集团的竞争对手开云集团今年的位次从过去的第六位升至第五位，销售额达87亿美元，主要得益于旗舰品牌古奇的强势增长。欧莱雅的位次也升至第七，法国另一大奢侈品牌爱马仕已接近前十，列位第十二。德勤奢侈领域的联同负责人萨巴迪指出，法国奢侈品业增长最快，明显高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法国企业销售占据全球销量的 23.9%， 其中四分之三由路威明轩、开云和欧莱雅完成。因此，萨巴迪认为，只要这三家公司表现良好，法国的奢侈品行业则无忧。不过，从出现在百家榜单企业的数量上看，意大利上榜的公司数量最多，共有26家企业榜上有名。去年，意大利销售额的增长速度也最快，但年均销售额仅为13亿美元。 意大利公司占全球100强公司总销售额的 16%。 有分析注意到，如果说欧洲企业的销售业务受益于汇率变化的积极影响，世界其他地区则没有享受到同等待遇。例如，于2013年挤进德勤百强排行榜的亚洲七虎，如今却表现不佳。全球最大珠宝零售商周大福业绩大幅下滑，在排行榜上的位次降至第9。整体而言，受美元走强、经济放缓、前往香港和澳门游客人数的减少以及金价下跌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国奢侈品业的销售下降了 2.4%。另外，德勤奢侈领域的联通负责人萨巴迪认为，中国奢侈品销售业绩欠佳的表现与美国轻奢品牌麦克高士集团迁离亚洲前往伦敦不无关联。实际上，美国奢侈品牌也未能幸免美元坚挺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奢侈品销售下降了 0.3 个百分点。另外，在中国买家消费缩减的影响下，美国奢侈品产业增长将会逐渐减缓。在全球范围，今年新上榜的公司分别有瑞典轻奢时尚集团艾克尼，排名第99位，英国时尚公司巴伯和泰德贝克，德国时尚公司格哈德维普、马克波罗和马克凯恩，法国时尚集团SMCP, 美国时尚公司可汗以及瑞士珠宝钟表生产商理查德·米勒。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持续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周在2017年3月6日到3月10日内举行，关注两个重要主题，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的公民教育。在注重全球普及教育的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要通过与学校的合作，通过不同的教育项目进行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法国学校在学校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已经行动起来。联合国在2016年1月1日推出全球正式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了17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来应对未来15年全球面临的紧急挑战。根据联合国最新的数字显示，世界上1/8的人口仍然处于极端贫困的生存条件下，将近8亿人口缺少食品，11亿人没有电和20多亿人缺水。特别是气候变化、全球食品危机和金融与经济危机，都是现在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需要应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主题。联合国相关调查指出，让妇女和儿童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与男性平等，这是个具有挑战的目标。如果还是按照现在的发展模式，全世界需要等到2042年才能让所有的儿童入学。此前，联合国的调查显示，在教育方面，在2013年还有5900万小学适龄儿童失学。从2008年到2012年，63个中低收入国家中最贫穷的 20% 个家庭的儿童失学，是最富有同龄儿童失学的4倍。更让人关注的是，仅在2013年，世界上仍有7.57亿人是文盲，他们不会阅读和写字，其中2/3是女性。 另外，联合国推出的调查数字不只是一些统计数字和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近期表示，不仅要解决适龄儿童入学问题，他们因为住在不发达国家，贫困或者战乱导致他们流离失所，而且也要改变教育系统，引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为需要教育儿童和青年们，在未来的社会中，大家需要互相依赖，需要不断加强合作，才可能更好面对未来世界的挑战。博科娃强调，教育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它不仅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世界和平的有效推动力。具体的说，如果教育系统能够成功、有效地教育民众，大家会更有信心达到持续发展目标，这也让未来的政府能够切实履行职责。联合国在2016年推出了17项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接替联合国已经在2005年到2013年推出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联合国最新的发展计划开始联系学校，注重开展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的实验项目。毫无疑问，教育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联合国希望通过在学校中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促进不同的国家价值的转变，就是在环境、社会、经济领域都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联合国最新的发展目标中，包括第一个目标要消除贫困，第二个目标消除饥饿，保证粮食安全，改善营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第三个目标要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所有的人的幸福，第四个目标就要确保包容性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联合国希望与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其他伙伴一起，继续推进2015年以后可持续发展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持续发展周主要是注重教育方面的作用。在2017年3月6日到3月10日之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周，意在给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全球公民教育提供交流平台，让来自不同国家有关人士自由辩论，分析相关经验，进行互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调查报告显示，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教育普及水平与对关注环境问题成正比。可是世界上大约有一半国家的教科书中没有对世界气候变暖进行具体的介绍。就是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 ,40% 的15岁的学生对环境的问题只有模糊的认识。贝纳沃特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总监，他在最新的这份联合国调查报告中指出，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间的关联非常重要，就是如果您想让世界更加绿色、更加环保，共同进行可持续发展，这需要通过教育系统做出更多的努力。就是教育系统不只是传授知识，也是需要让学生进行亲身体验，进行如何进行环保，具体的教育大家如何进行持续发展。2016年，联合国这份最新调查报告强调，女性和女学生接受教育非常重要，比如如何让女性了解控制生育，女性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特别是与持续发展关系紧密的农业生产中，女性也起到重要作用。报告指出，特别是有知识女性在面临巨大自然灾难面前会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如果女性知识不足，面临突发的自然灾害， 死亡率会上升20%。具体的说，在对古巴、海地和多米尼加这些国家进行调查发现，因为女性教育比例比男性低，人口中文盲比率高，当发生自然灾害袭击时，民众不能准确理解政府发出的相关信息，导致受灾死亡率上升。另外，法国学校已经行动起来。法国学校重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法国教育部认为，在学校教程中加强环保的力度是今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法国高中、初中甚至小学已经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需要推出相应的教程。另外，根据本尼介绍，他是地球行动协会的负责人，他说从2015年开始，地球行动协会与愿意自愿参与行动的法国学校进行系统密切的交流，推出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相应教学项目。经过两三年的实验，教师和学生们对全球气温升高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有更广泛的认识。现在有更多的学校加入了与地球行动协会的互动活动。他说
Alors, Éco-École, c'est un programme qui vise à accompagner les écoles, les collèges et les lycées qui ont fait le choix d'intégre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dans leurs projets pédagogiques et dans leur fonctionnement.
我们主要协助那些把可持续发展编入教程的初中和高中。具体的措施是每年有一个关注环境和持续发展的主题，比如首先了解水、能源、垃圾以及食品、健康和互动等持续发展这些主题。另外，本尼补充说
，L'école fait partie d'un écosystème et participe à cet écosystème. Donc, elle consomme des ressources. Elle fait partie d'un environnement.
其实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学校中汇集了不同的生态系统，也制造出不同的垃圾废物。学校中的老师和学生如何更好的共处，对身心健康也有好处。因此，他认为学校在推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中有重要的角色。
L'école a un rôle à jouer et qu'il était aussi important d'éduquer les élèves de manière à ce qu'ils deviennent des éco-citoyens conscients.
引导教师和学生如何互动，进行环保，让学生进入社会后知道环保的重要，这样可以更积极地参与不同的环保行动。本尼认为
ce que l'on apprend via les manuels, comme vous le disiez, su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par exemple, on peut aussi le mettre en application concrètement.
在学校，大家从书本上学到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知识，可以在相关的活动中付诸实现，而且还可以看到自己生活的街区和城市，发现新的变化。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可持续发展，通过教育可以实现，法国学校已经积极行动起来。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苏菲和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烹调节目。
各
位听众，米其林两颗星级厨师毕法在四季酒店等任职多年，从2016年开始担任法国著名蓝带厨师学校的领衔行政主厨和艺术总监。毕法热爱烹饪，愿意与同行和学生们共同分享烹饪法餐技巧，同时他也非常注重食用小菜农提供的品质最上乘的法国当地食材。已经有35年烹饪经验的毕法出生在勃艮第的欧塞赫，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是与祖父祖母耕种的农物和饲养的牲畜一起长大，他从小就习惯品尝自己家出产的新鲜农产品，他也深知勃艮第当地的特色菜，如勃艮第红酒炖牛肉。这道菜不仅是勃艮第的当地家常菜，也成为毕法厨师的一道拿手菜。毕法厨师介绍，烹饪这道菜重要的是要选择上等的瘦牛肉，最好用勃艮第当地饲养的沙后赖的品种牛肉，这主要是因为该牛肉肉质细嫩。另外使用勃艮第当地出产的红酒。烹饪技巧之一是需要在第一天把切成块的牛肉先用红酒浸泡一下，让红酒的味道进入牛肉，第二天再用小火慢慢炖。毕法厨师在年轻时就获得了法国厨师界的最高荣誉，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国最佳工艺师奖。一直到现在，他都坚持采用最新鲜、品质最上乘的法国当地食材，而且他特别注重小菜农提供的新鲜蔬菜。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保护环境，大家食用干净食品，这需要食用没有喷洒农药等化学药品的蔬菜和农作物。毕法从2016年离开顶级酒店的烹饪界，开始担任蓝带艺术学院领衔行政主厨和艺术总监的职务。这位拥有米其林两星的厨师表示，近期该学校还将在上海开设第二所法国蓝带厨艺学校，满足中国学生学习烹饪西餐的要求。他非常骄傲地说，一个在上海学校就读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去加拿大和渥太华等地方继续深造，获得更多的不同烹饪经验。知名的法国蓝带厨艺学校总部坐落在法国巴黎，这所学校兴建于1895年，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该校属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西餐料理与甜点烹饪职业培训学校，在世界五大洲的20多个国家拥有40多个分校，培养来自70个不同国家的学生。法国蓝带厨艺学院现在在世界上拥有700多名厨师教师，每年有2万多名学生获得厨师学位证书。蓝带厨师证书受到法国教育部的认可，持有该证书者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工作。蓝带厨艺学院的教师们，他们都是长期从事教育的人员，而且都在法国境内或者国外享有烹饪经验。行政主厨毕法介绍说，学校的宗旨就是热情，传递烹饪知识，当然也对学生要求严格，严谨是学生们必须遵循的宗旨。另外，这家学校在2016年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面对塞纳河开设了新学校，总共有4000平方米的学院，每年迎接1000名左右的学生来学习。一些蓝带艺术学院的进修学生认为，因为深受法式烹饪的多样性的吸引，来法国就读餐饮学校。他们认为当今的法式烹饪具有现代的影响，而且内容更加丰富。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名厨毕法偏爱小菜农提供的新鲜本地蔬菜。感谢西利万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请欣赏一首法语歌曲，这是由法国著名歌唱家阿兰·苏颂演唱的歌曲，歌名是《Les filles électriques》，带电的姑娘们。
Tout au long de la vie qui pique, on prend des beignes, à vouloir toucher les filles électriques des sacrées châtaignes. On retrouve couché par terre l'effet uppercute. Les filles sans en avoir l'air, ça électrocute. Tout au long de la vie qui pique, on veut s'évader. En touchant pour le physique, les filles dénudées. On se retrouve alors par terre, triste et tout nu. En amour de toute manière, on prend du jus. Tout au long de la vie, c'est sûr, on s'abîme le cœur. À vouloir mettre la main sur les filles conducteurs. La mélancolie des passions nous chloroforme. Faut refaire toute l'installation, rien n'est conforme. Tout au long de la vie qui sert, on s'égratigne. Au mystère des filles de fer, sur toute la ligne. Ou alors faut s'isoler comme dans un linceul et jouer de sa guitare tout seul sous les tilleuls.
这里是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首次国外之行，华盛顿表示武力阻挡朝核问题将会是一场悲剧，平壤否认释放了勒索病毒，伊朗人踊跃参加总统大选，法国总统府试图平缓与媒体的紧张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左右布局争取立法大选赢得多数，瑞典决定放弃追查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阿桑奇希望到法国避难。戛纳电影节新的一天，两部竞赛片夺大奖，声势很大。这里是 RFE， 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法布黑茨的技术合作。下面请听另外一首法语歌曲，这是由 Francis Gabriel 演唱的歌曲 Né dans le Bayer， 出生在巴友。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Sur mes jeans, j'étais dans les meilleurs à l'école vaudou des sorciers noirs de New Orleans. J'suis né dans le bayou, j'suis né dans le bayou. Celui qui sèche dans la cour, j'en mange un peu, je danse autour, on dit que c'est bon pour l'amour. J'suis né dans le bayou. En parlant de ça, j'suis pas un phénomène, mais je me débrouille pour plaire.
J'aime en beau costard pour les fins de semaine, quand Peggy met sa robe légère. J'suis né dans le bayou, j'suis né dans le bayou. Et je danse sur la terre que j'aime, celle qui se gagne sur la boue. Et je marche dans la belle lumière verte du bayou. Et je danse sur la terre que j'aime, celle qui se gagne sur la boue. Et j'avance, j'avance dans la belle lumière verte du bayou. J'suis né dans un bar au bord d'un marécage par une nuit de lune fine. J'ai appris à marcher dans le fond d'une barque entre les crosses des carabines. J'suis né dans le bayou, j'suis né dans le bayou.